我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若不是你在这里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就没有人会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希望我们都能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也能够活出你话语的实际。主啊，所以因此我们仰望你的灵做工，今天晚间你运行在聚会的里面，主就在这点时间用血先把我们洁净，把所有一切属世的事物通通从我们身上除去，好叫我们的灵得着完全的自由，能够敞着脸与主有交通。亲爱的主啊，我们真是巴望你在你话语中所隐藏的意义能够清楚的让我们领会，好叫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怎样跟随你。谢谢你的恩典，许多属灵的事情不是我们天然的智慧能明白的，但是主你能使我们明白，所以我们愿意全然的信靠，所以把说话的听话的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约珥书。那么我想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卷书呢稍微的一些重要的经节啊稍微的读一下。虽然它只有三章，但是里面有一些话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想我们这样，我们先读约珥书的第一章啊，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吧。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呐，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呐，都要侧耳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好，我们因为了时间的缘故啊，我们只能跳着读。那么第九节和第十节，素祭和奠祭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田荒凉，地悲哀，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第十三节，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号，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来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神的殿中断绝了。第十五节和十六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好，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也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我们读十一节啊，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 成就他命是强盛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第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再看第十八节啊，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第二十五节，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哈，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好，我们再看第三章第三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万民都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最后我们看二十一节，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约珥这位先知那么他是以色列人中早期的先知，是犹大国的先知。那么关于他的家世呢，圣经呢没有很清楚的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是皮图尔的儿子。那么他的预言呢，可以说是众先知中间的非常早期的。根据一些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大概呢他是在约阿斯做王的时候，早年的时候做先知的。这个约阿斯王呢，就是那个耶和耶大扶持的那个王。那么早期的时候呢，那么他在那里尽职做先知。我们大概呢只能知道一点点关于他的这点背景的事情。但是他的预言非常重要，虽然只有三章的预言，但是里面有很多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节啊，都是关乎到后面很重要的一些大事情。那么以后有很多的先知呢，有的也引用他的话语。所以他可以说影响的范围相当相当的相当的广。那么所以约珥书呢，虽然只有三章的圣经，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卷书呢那么中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就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都知道主将来要回来，有一个日子，那个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大日。主的降临的那一天呢，那是一个大的日子。但是在众先知里面呢， 可以说约珥是最早期论到耶和华日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一卷书呢，他讲到将来有一个时候要来到的时候呢，那么会看见地上会有非常可怕的一个大的审判临到啊，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这个日子的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啊。那么所以在这个约珥书里面呢，你很简单的可以把这卷书呢用这个日子分成两段啊，大概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二章十七节啊，这是一个段落，然后从二章十八节到三章的末了，这是一个段落。那么如果你用耶和华的日子来把它分的话呢，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呢，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大审判的日子，是一个大灾难的日子。但是从后一半来看的话呢，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大蒙福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啊，正是非常靠近约珥预言的这个大日啊。所以这个大日呢，你是遭遇灾祸呢，你是蒙到神的祝福呢，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如果今天我们蒙昧无知，我们一直做糊涂人啊，活在那种不讨神喜悦的光景中，那么这个日子临到我们那是非常可怕的啊。如果今天我们蒙了光照，我们知道自己的光景的不行，而我们愿意在神跟前悔改的话呢，这个日子对我们来讲是蒙福的日子。今天有很多基督徒渴望主快点回来，有的基督徒怕主回来啊。弟兄姊妹们，约珥书就告诉我们，你也不用怕，你应当渴望他回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态度非常重要。那么到底那一天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在主跟前站不站得住脚啊？那么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告诉我们，今天呢在神的百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所有的人通通包括在内。而约珥这卷书呢，那么他把耶和华的日子呢，所要发生的事情呢，那么已经略略的给我们有了一个说明啊。那么这个日子呢，你读约珥书的时候，你看见啊，当时以色列百姓他遭遇的一个大灾难是什么呢？就是蝗虫的灾难啊。那么在历史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么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那是当时发生一个事实，可能在犹大的确发生了一个大的蝗灾。这个蝗灾过去之后呢，显出来的光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凄凉。所以先知约珥看见在眼中了，他就知道这不仅是发生在当时代的一个事情，将来怎么样还要发生在末后的时代啊。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启示录，你就知道了，启示录第九章里面就论到蝗虫啊，讲到那个从无底坑上来的大军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也是末后的时代，在主回来之前，在地上会遇见一个可怕的时期，好像那个蝗虫啊，仇敌的大军呢、啊，这个邪仇敌的工作，好像从无底坑上来的这个蝗虫一样，那个像整个像烟雾一样遮蔽整个的时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今天我们正是面临这么一个可怕的时代的一个来临。其实呢，在今天呢，我们已经略略的能够感觉到啊，黑暗的势力从无底坑上来，你看遍地都充满着罪恶，这实在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弟兄姊妹们，太多的可怕的东西啊，一样样的蹦出来的。从前呢，人是羞耻不敢讲的东西，现在呢都是光明正大的在讲这些东西。 啊，并且呢，影响的弟兄姊妹们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啊。从前我们记得小的时候啊，有很多事情发生，好像天高皇帝远，对不对啊？那个离我们老远老远的，根本跟你没关。现在你发现很多事情发生都在你的周边呢、啊，就在你的生活里啊，就正在影响着我们，影响甚至影响我们的后代孩子们的，对不对呢？这通通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呢、啊。所以你知道圣经已经预言到末后的时代，当主的大日来到之前，地上将要有这个光景。所以约珥在那么早期的时候，他已经得到启示啊，他从当代所发生的这个大灾祸里面看见了未来的日子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约珥的预言呢、啊，弟兄姊妹们，不仅是在当时代的我们看见，也遥指着什么呢？末后的时代。所以他的这个眼光啊，属灵的眼光是非常非常遥远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这里首先啊，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呢，他在这里呼召什么呢？呼召国中的老年人，国中的居民啊，告诉他们，这是你们将要碰见从前所没有过的，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有天你们看见啊，这些老年人也是也可以说呢，地上的神百姓中的一些长老了哈，他们将要遇见的，他们一生中都没遇见过的东西，还有那些醉酒和好酒的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些有很多人呢，这个酗酒啊，今天我想呢，喝酒的人到处都是啊，这还有呢，祭司啊，指的今天侍奉主的人来讲的话呢。你看见在那里有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什么呢？数据和电机没有了啊，这个等等我会解释啊，这是今天呢我们需要非常注意的一个东西，数据和电机没有，然后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啊，土产树木通通毁坏了啊，它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带来一个结果呢，就是众人的喜乐都消灭了，你生活中没有喜乐了啊！所以呢，你就看见这个灾害所带来的一种的情况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在约珥书里面讲到了这个蝗虫啊，这个蝗虫的大军。那么刚才我们读到圣经那里说到，这个呢还不是仇敌的作为。这是耶和华的大军呢、啊，是神许可这样的光景临到神的百姓、啊、因为地上的光景实在是太败坏了、啊、所以神的大审判要临到这个地上。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我想我们里面都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警戒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里的。那么今天神的怜悯啊，拯救了你我这些人，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里面，当然注入他的美意啊。啊，我们这次夏令会特别讲到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多的成长，因为神要得着成熟的教会，得着成熟的圣徒。所以你我必须明白，你我为什么活在地上，不是为了眼前的吃吃喝喝，不是为着你那一点点的事业，不是为着你那一点点的娱乐。弟兄姊妹们，神把各样的好东西给我们，恩待我们，我们感恩呢、啊。但是不是为着这些东西，你必须明白，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是为着什么？要他叫他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成长，这才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该注意的。那么呢，有一天这一个被罪恶所玷污，被仇敌所霸占，黑暗的权力所充斥这个世界，要遭遇大的审判啊！你我不能愚昧到一个地步，到这个审判来的时候，我们跟着世人一起受了审判啊！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人，这个日子来到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祝福，是满足，是喜乐。所以当你看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呢，提醒我们要更多爱主， 更多的跟随主，这是你我蒙福的时候啊。所以主耶稣也讲过，那个地上有征战啊，有这个灾祸起来的时候，主对门徒们讲什么？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挺胸昂首，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不能愚昧到一个地步，跟世人眼光一样，世人这样，我们也这样，追逐这地上这些外面的东西，对不对啊？结果呢，叫我们的一生遭受损失，大的亏损。所以今天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是重要的提醒。主还留我们在这个地上。我常常有个感觉啊，可能你我这一代啊，我们在肉身中会看见那个荣耀的大日。虽然我现在也年老了，但是呢，我总是感觉主好像留我们成为最末了的一个时代啊，连我们最年长的弟兄100多岁，他也有这个盼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愿主的话敲醒我们啊，让我们从里面警醒过来。你我活着不是为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为着基督，为着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当这个大的灾祸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讲的这四种人是包括全部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的。你不要以为说呢，哎呀，我很聪明呢，灾祸来到的时候我知道怎么躲，你躲不掉的。所以约珥书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大审判啊，所以他用蝗虫啊来说明这个东西。你知道蝗虫过境的时候啊，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所有一切绿的东西都给你吃光光。他这里讲，甚至连那个无花果树连皮都没有了，露出里面的白的东西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看见这个地上所有一切我们过去所爱慕、所恋慕、所有的事物，通通归无有。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地和其上的事都要归于无有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爱世界、贪恋地上的事物是一点都不划算的，你知道吧啊！所以呢，我们用事物像不用事物的，我们就多次讲了，可以用没问题，主如果给你丰富你就用嘛啊！但是你去恋慕这些东西，你就吃亏了啊！你不能去爱的。神把钱给我们，钱是用来用的，不是用来爱的啊。嗯，弟兄姊妹们，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啊，在这里让我们能知道有一个日子要马上要临到了。当然在这个大的日子临到之前，我们看见呢，神在这里对他的百姓人就有呼召的，人就有在这里有归正的一个教导的啊，告诉我们今天神的百姓在这个情况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取什么样一种态度啊？所以他就说，做祭司的人怎么样呢？腰束麻布而痛哭啊！所以今天你我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碰到一个非常严肃的时代啊！如果你有属灵的眼光，你就能感觉到这个时代的荒凉啊。那么这个伺候祭坛的人要哀号啊，侍奉我神的要披麻布过夜啊，长老和国中的居民呢要禁食，要宣告严肃的日子啊。所以面临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应该以严肃的态度来面对它的啊。我常常感觉到啊，今天因为我们所生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里面，神实在太恩待我们了啊。你看见好像呢看起来这个世界呢真的很美好，也没什么灾，没灾没祸的啊，那边下大雨，那边吹大风，好像都好像跟我们这些好像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天天的日子就过得这个很狭义啊，好像可以过好日子，慢慢的去过。亲爱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有祸了，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中国人一句话叫居安思危，对不对啊？我常常感觉我们人呢要有点忧患意识啊，是比较好的啊。 忧患意识是比较好的。这个常常有时候我有时候也碰见这样的光景啊，有的时候我离开家，我想哎呦，一些东西要把它放好，免得小偷来了，人家就笑，你呀、啊、这个就那哎果然小偷就来了，我跟你讲吧。哎，所以我就说嘛，我们没有忧患意识，你知道吧，我们以为天下都是好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主怜悯我们，主把我们摆在一个太安逸的环境里了，反而叫我们心里害怕。我不知道你害不害怕，我常常在主面前呢，心里面有点害怕。主啊，把我摆在一个太安逸的环境里面，求你不叫我放松了腰带，不叫我失去了警惕。如果今天这个环境把我们腐蚀掉了，因此我们就有祸了。所以呢，在这里主有提醒，主的话有提醒，那么在这个环境里做什么，你也不需要整天去紧张，那个弄得神经绷得太紧了、所以我们年长的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这个哈 nervous Christian is good Christian 啊，那个有点神经紧张的基督徒可能还是好基督徒，因为他对主的事他在意，你知道吧？像我们这个一点都不紧张啊！哎呀，我们说基督徒里面要安息，不是外面的放松啊！如果你在外面这个放松，这个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有约珥书这卷书啊，给我们实在是重要的提醒，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大的日子会临到的。所以今天呢，在忧患在患难世界里面的神的儿女们好像还比较容易怎么样警醒啊，因为有患难，所以提醒他们在主面前祷告的还多一点。你看先知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们，当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在先知们的心里面呢，他是有警醒的，因为他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先知在神面前哀叹啊，耶和华的日子未到以前呢，他里面已经有看见那个悲惨的景象，你知道吧？他里面哀叹啊，他祷告，他为着现有的情况在神面前迫切祷告。我常常感觉到今天呢，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环境的优渥到一个地步，连祷告都没力量。你们感觉啊，很多时候来到主面前祷告，不知道祷告什么了。所以我们那个祷告聚会很软弱，因为跪下来祷告什么呢，想到谁生病了给他祷告祷告啊，谁怀孕了给他祷告祷告，谁家孩子不听话给他祷告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摸得到这个时候所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们已经靠近那个黑云密布的日子非常的近啊。所以约珥告诉我们，那个日子来到，那是非常可怕，这个幽暗黑暗的大日子，这个其实可能就在我们眼前呢，刹那之间啊，这个启示录就告诉我们呢，一霎时之间整个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圣经已经给我们的提醒，对于那些真正在主面前预备自己的人来讲，虽然也会震惊，但是呢就是相信主的话。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何等样的恩典，盼望主让我们能够有像先知一样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呢，神在那说你们要吹号宣告啊！那么耶和华的日子是这个毁坏的毁灭的一个日子，这里讲这个大家读圣经人也许有许多弟兄姊妹晓得啊，这里讲到茧虫、蝗虫、男子、蚂蚱啊，有人讲说呢，这个是蝗虫的生长的四个不同的时期啊，那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蝗虫生长的不同的时期？就它是一个漫长的时候啊，这个他这里讲说呢，这个茧虫吃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吃剩下的蚂蚱男子来吃，男子吃下的蚂蚱来吃，就是给你吃了个光光的啊！他从幼虫一直到成虫，不断的每一个阶段都吃， 谁就把你吃得光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警惕啊。我们也常常感觉到有时候在主面前日子过得糊涂啊，糊里糊涂的，哎呀，总是觉得好像过得不够那么有意义啊。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也会感觉到我们的日子啊，好像被那个蝗虫蚂蚱都给它吃得差不多了的啊，一点一点的腐蚀掉。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啊，那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的怜悯。所以神爱他的百姓，神在这里向着他的百姓还有一个大的呼召。那么在这里神告诉他们说呢，你们应当一心归向神啊，要什么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因为这个犹太人呢，动不动就把衣服撕了君王是撕裂衣服，古代的人呢，撕衣服啊，当然表示一种内心里面的一种，神说你光撕衣服不行，要撕裂心肠啊，真正的悔改是撕裂心肠。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啊，在这个时代中啊，我们有的时候的情况就是我们会懊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懊悔啊？有的时候，哎呀。做的这件事情做的愚昧啊，所以有点懊悔，日子过糊涂了，机会没有抓到，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一个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是只悔不改，这是我们的难处，你知道吗？很多懊悔，哎呀，不应该这样，他改不了，结果碰到事情又来了，还是这个样子，只悔不改的。求主怜悯我们，这个叫什么？只撕裂衣服，没撕裂心肠啊！啊，真正的悔改，这是把我们带回到主的跟前，他有改变。所以你记得施洗约翰所讲的话吗？你们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真正的悔改会结果子的，你看见现在。他真正调整了他的生活，现在开始好好的追求主了啊，好好的跟随主了啊。他不是光嘴巴上就悔改一下。我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也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碰见做了错事啊，他在神面前悔改，有的还痛哭流泪呢，爬起来眼泪一擦干就没事了，根本没有改。你看他过几天还是那个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主是给我们机会的啊！所以为着那个日子，我们要祷告，求主首先把我们放在他的光中，照亮我们里面的情形，看看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义不讨神喜悦的啊，蒙光照，然后我们能够在主面前好好的悔改，把一些不要的事情把它对付掉。主爱我们，弟兄姊妹，主现在他有恩典，他可以用血把我们洗得洁净，对不对啊？我们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来到神的跟前呢？所以他在这里宣告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生，有丰盛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的神。我们能后悔到一个地步，叫他不降所说的灾吗？所以你在这里哈。神对着他的百姓仍旧有丰盛的怜悯，我想到今天也是一样啊。主实在是爱我们呀，我们知道，若不是主这样子赦免，这样子带领我们，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个在神面前来生活的了，对不对？并且我们知道神还有一个大的恩典啊，大的恩典。那么刚才我们读到那节圣经说呢，这个当我们真正的在主面前能够有一个悔改的情况的时候呢，神会怎样呢？神会把过去你被那个蝗虫男子、蚂蚱男这些所吞吃的怎么样，把你补回来啊。哇，我们的神不仅赦免呐，弟兄姊妹们，他还有一个大的恩典呢，把你过去所失去的给你补回过来。哎呀，这个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常常讲说，主今天赦免我们就，我们已经欢喜快乐了，对不对？不，神的恩典是什么？ 把你过去所失落的统统给你补回来。所以我们真是求主让我们里面能够完全醒悟过来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莫大的一个恩典和祝福啊！所以我们看见在约珥书里面给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警惕啊，讲到末后的日子，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有大的重大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日子呢，对于那些真正肯悔改、真正肯活在神跟前来讲的话，人来讲是一个蒙福的日子啊，因为神在他的日子预备了审判，也预备了奖赏的。这个呢，也是多年来啊，我自己里面得做的一个警惕啊。当环境越来越荒凉，神的儿女们越来越不肯花代价给主的时候，这是你的机会啊，这是我的机会啊，对不对啊？哎，因为神预备了那么多奖赏，没有人去拿嘛，正好我们来拿。从前呢，因为有太多爱主的人在，我们比不上别人。如果保罗、约翰呢、彼得都在，那我们讲我们的没希望，对不对啊？现在看看这个时代荒凉啊，都够不上，没有人拿，那么你就拿得很容易，为什么不拿？啊，弟兄姊妹，这是用我的感觉，用我的话来讲的啊。我常常对自己是这样勉励的。哎呀，我说主啊，感谢你，今天外面看起来荒凉，看起来神的儿女们好像这个真正追求认识主人不多啊，哎，这未尝不是我的机会呢，对不对？哎，你们不要我要啊，用证明你要吗？啊，要啊，好多人点头了，感谢主啊，还有人不点头的了，你不要，你要不肯要，哎呀，这么好的机会你要不要啊？你要舍弃，那么你知道你不要的后果很可怕。你不要不仅没有啊，你还咬牙切齿的后悔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要听主的话，要接受主给我们的警惕。虽然只是几千年前先知在那里所预言的，但是他已经怎么样了，已预言到末后了，特别关乎到我们这个世代，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那么你看在约珥的预言里面啊，那么有好多重大的预言在里面，其中有一个重大的预言就是讲到五旬节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呢，彼得的第一篇信息里面就用约珥书讲述了他们的经历。原来约珥老早就预言那天神的灵要浇灌下来了啊，神的灵要浇灌下来。所以你读到那里，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神儿女，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神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这一段话谁讲？后来是彼得把他这个讲出来了，对不对？哦，所以你不要看这个打鱼的人哦，他的圣经还读得很熟了。这个经历一到的时候，他马上怎么想起神的话。我们今天是很多经历一到的时候呢，我就是个经历，也想不起什么神的话，对不对？彼得不是啊，他熟悉神的圣经啊。弟兄姊妹，五旬节，所以呢有很多人讲约珥是五旬节的先知啊，因为他预言到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到那日啊，我们看见那个大灾难的那个情况临到时候，那个日子来到时候呢，哇，太阳不放光，月亮也变成雪。弟兄姊妹，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啊，因为前不久啊，大家很喜欢讲那个红月亮，对不对啊？你要知道，圣经没有讲红月亮，圣经讲是月亮变成雪，它不是说月亮变红了，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当月亮变红的时候，很多人就在那里开始讲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发生，不是约珥的日子。真正约珥预言的日子到的时候怎么样呢？月亮变成雪，不是光变红啊，它变成雪啊。我们读圣经呢，你必须要读的这个准确啊，不 不是月亮光发红了，月亮发红这个不算什么。这几天呢，我们西亚华盛顿州的那个山上烧大火，人家看月亮也是红的啊，不仅月亮红，太阳也是红的。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着那个颜色，它是指着它变成血。那么到底是个怎么样情况？你我到那一天就能够看见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主的恩典啊，让我们能够明白在那个日子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这里啊，预言约珥的预言，到了五旬节的那天，当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这句话就应验了。所以这是一个大的预言，重大的预言。因为我们知道五旬节是神在历史上的一个大行动，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完成救恩，那么从死里复活升天以后下一步的大行动啊。那么圣灵从天而降，圣灵从天而降，教会在地上就产生出来了。这是在神整个计划里面一个重大的行动。但是呢，在几千年前，神就借着先知约珥事先就已经预言了。所以这个约珥书啊，弟兄姊妹们，不要看它短短的三章书，里面重大的预言在里面。感谢主啊！那么不仅这个预言重要，弟兄姊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呢啊。那么就讲到外邦被审判，最后来到约沙法谷审判谷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预言什么呢？就和启示录里面的预言呢，在吻合的。就讲到将来有一天啊，有一个时候地上要产生一个大的征战，这个就叫哈米吉多顿的大会战。那么先知约珥已经事先预言了，到那一天啊，列国的部队啊会汇聚在中东那个地方啊，从前人呢难以想象啊。那么并且呢，启示录预言从东方将有20000000的部队呀，会开进这个战场。哇，这个难以想象啊！从前人讲说，这个约翰这个数字恐怕有问题啊，那么哪那么大的部队，2亿人呢？啊！有一天我读到那里，我心里面难过起来了。我想这个从东方来2亿，那定规呢，一大半恐怕是中国人。你从东方来的嘛，我们那个10几亿人嘛，对不对啊？现在你看看啊，哇，印度人啊，所以他是一个联军，这是包括着整个东南亚各地的联军啊。因为这讲东方来的啊，那么到底那个情况是怎样，我们今天不敢讲。但是呢，这20000000的部队啊，还没有开到哈米吉多顿那个战场的时候呢，中途就不知道遇见什么东西被毁的，整个被摧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我啊，我大部分我们我想今天在座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真的需要为中国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啊，这个太可怕了啊。那么约珥已经预言到有一天那个约沙法谷成为审判谷，因为神把列国所有背叛的势力摆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来攻击以色列啊，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见遭遇神的大审判啊。所以约珥已经预言到这件事情，这也是末后时代弟兄姊妹们地上另外要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情。所以你看约珥书的预言呢，哇，已经牵涉到好多重大的事件，都是关乎到末后的时代。所以地上的国度呢，有一天就要受到神严厉的审判。今天我们看地上很多国家，对不对？到那天要受审判。那么到最后神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啊，犹大人蒙到神的祝福，蒙到神的这个恩典，那么外邦要变得荒凉。因为什么？因为神最后要住在西安啊。 所以这一句话是最后的一个总结啊，整卷书的一个总结，最后怎么样？要住在锡安。所以神的说明神的心意不改变，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发展到最后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哈，神定了他的旨意之后呢，神在地上做工一直向着他的旨意啊，不停止他的工作。那么经过地上这个荒凉败落的日子啊，经过旧约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光景，经过新约教会这样的光景啊，这个时代一直延续到今天。那么到最后我们看见呢，是神的旨意得成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蒙恩得救是为着他的旨意的。所以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忽略神的旨意啊，我们愚昧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了主啊就有祝福，整天就求神祝福我这个祝福我那个，让我们家里面你看神祝福以色列人呢、啊、祝福到多一个地步，连那个团面盆都神都祝福啊，你看看神是祝福的神，就我们家里这个祝福出也是福入也是福，我们很多基督徒啊就想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有怎么，神是爱我们的，他愿意祝福我们，但他为什么要祝福你祝福我啊，对不对啊？更重要是什么，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旨意里面，这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啊。今天我们不明白，对不对？有一天你就明白了，你的蒙恩得救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建造教会让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什么意义呢？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个。如果我们在这说哎，做了基督徒了，礼拜二祷告聚会，礼拜五参加读经聚会，主日来听一篇道，这个就过了基督徒生活，夹了圣经，奉献点钱，弟兄姊妹们，这个太肤浅了，这是太浮表面的东西了啊！我们必须要明白，神有荣耀的计划，他为着他的计划得着你我这般人，哎呀。我常常感觉神的怜悯是大的，看看你看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整天在那，真的像诗歌所唱的，是客遍十反，三番四覆，对不对啊？对属灵事情一点也不在意，对教会也无所谓，对主的事情呢马马虎虎的啊。哎呀，如果你是神的话呢，你忍受得了吗？还好我神是神，不是人呐。如果像我们人一样的，哎呀，这个丢了算了，是吧？不，他不丢，他人就忍耐着带领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要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心，真是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们，日子在往前，朝向什么？朝向神终极的目的，有一个大日子要来到，被称作耶和华的日子。今天你我都面临这个日子，所以约珥书对我们是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最后呢，我想我把它总结在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有关系。因为什么呢？约珥书所打发的那个大的审判是蝗虫过境啊，把一切都吃光了。这一切吃光的结果是什么东西呢？啊，它牵涉到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素祭和奠祭没有了。你知道在旧约，在摩西五经里面，当他们祭司们献素祭和奠祭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他们能献上的素祭，那都是麦子做的，对不对啊？能够献上奠祭，那个葡萄酒做的，当他们能献上这个丰富的这个奠祭的时候，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他们大丰收。所以这个呢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呢，这个中国人讲的风调雨顺，代表呢是丰年的一个记号，你知道吧？素祭和奠祭啊。所以到现在呢，素祭奠祭没有了，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整个是个饥荒的，整个地上没有出产啦。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在五祭里面有素祭有奠祭，这个祭非常重要，证明什么？ 证明神祝福他们，证明以色列的百姓粮食有余，他们呢生活中有喜乐，因为葡萄做酒是代表喜乐，他们有喜乐的。所以这个数据和奠基没有了，所以他们怎么样，欢乐就没有了，不喜乐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基督徒啊，如果灵里面不得饱足啊，你哪来的快乐呢？对不对啊？今天我们觉得很可笑，就是很多神人看神的儿女不快乐啊，我们弄点快乐的东西吧，啊，这叫大家快乐啊，这个不行的。我年轻时候碰见一个年长的姊妹，她倒是很好，她说啊，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说，你们应当喜乐，她说这是命令。所以他就我常听他讲的说，因为这是神的命令，神说你应当喜乐，他因为神命令我喜乐，我就不敢不喜乐，这样好吗？这是爱主的人呢，还是个爱主的人讲的话，对不对啊？像我们那个小孩有时候，哎呀，不，那小时候不听话，那个人，我说你给我个笑脸，给我个笑脸，他在哭，你叫他笑，对不对啊？人给爸爸一个笑脸，结果他就勉强弄个笑脸，那更难看。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这么撑着说，哎呀，你看我多喜乐，其实你里面根本没喜乐，对不对呢？如果你里面是饱足的啊，你不喜乐吗？你自然就喜乐。你邻里不饱足，你哪来的喜乐呢？我们知道这个饱足乃是什么，乃是奠祭和素祭所代表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个奠祭和素祭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它被称作是什么？被称作是铜线的素祭。我不去讲经文了，你自己去读啊。铜线的素祭什么意思？就当神吩咐以色列的百姓每天都要献一只羔羊，对不对？在祭坛上献羔羊。当你献羔羊的时候，你同时要什么呀？献素祭和奠祭。所以这叫做铜线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呢？原来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五旬节的那天神的灵降临了，对不对？那么是神主耶稣那个复活的生命呢，重新开始下来临到人了。所以呢，这个素祭和奠祭就代表十字架的两面的东西。十字架的这一面是羔羊的献祭，杀身流血是为了赦免罪的啊，除去世人罪孽的，对付仇敌所有一切作为。那么十字架的这一面是什么呢？就复活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就是用素祭和奠祭所代表的啊！今天我们不仅要活在羔羊的这个献祭赦免当中得到平安，我们还需要怎样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给我们的饱足和喜乐，这是丰盛的生命该有的情形。所以你基督徒今天的光景应该是这样啊。所以呢，如果素祭和奠祭都没有了，我们的喜乐就没有了。所以今天你看在教会中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属灵的生活中，我们有这个真正的这个满足和喜乐吗？所以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讲到嘛，对不对？神的国不再在乎吃喝啊，在乎圣灵中的喜乐，是吧？你这个复活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你要天天享受这个生命的丰盛呢、这个是奠祭和素祭给我们带来的福分呢、那么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真正的邻里常常得饱足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有一种虚伪的态度啊。自己知道的，我们里面有没有饱足？你基督徒的生活过得邻里饱足吗？如果是饱足，他就刚强有力，对不对啊？那个充满喜乐啊，那个邻里面活泼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看见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们问祷告唱诗，有时候感觉到好像不够有那么大的个活力啊，好像邻里面不够饱足，对不对啊？所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主带领我有时候常常在外面服侍，有时候我到一个地方去，我一去那弟兄姊妹就看见我，就说：“哎呀，孙弟兄啊，我们快饿死了。”我说：“你怎么会饿死了呢？这个 哎呀，他说，你赶快带点粮食给我们吃吃吧。我说你们就靠这么来过活不行，主在你里面，对不对呀？你应该活在圣灵那个活的带领中，活在丰盛的生命里面，灵里面常常是饱足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耶和华的大日还没有完全降临的这个时刻，你我要懂得怎样活在主里面，要活得灵里面饱足，天天活在他所供应的丰富里面啊。我们呢是外面吃的饱足，灵里面不够饱足，这不行的。你不能光靠外面的活动，整天吃喝玩乐快乐啊，那个快乐都是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真正灵里面的饱足啊，那个才是宝贵的。所以呢，今天呢，我有时候感觉我们今天好像已经开始进入约珥的预言的这个日子一样啊。你看见好像到处都充满着属灵的饥荒啊，啊，很多神的儿女们都吃不饱足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聚会林里面光景好的时候，那个林里面的饱足啊，我散了会啊，这个里面哎呀，这个还一直在涌啊。回到家里面躺在床上，这个感觉都没有止息啊。弟兄姊妹们，那个灵里的饱足你有尝过吗？今天很可惜，有很多神的儿女连这个尝过都没有尝过，这怎么行呢？所以你知道在这里蝗虫所毁坏的是什么？是数据和电记。这个数据电记没有一个明显的记号，喜乐就没有了，满足就没有了啊。所以呢，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神的恩典已经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啊。今天愿主使我们在那个大日还没来到的时候，在主面前就能过这个灵里面饱足的生活。我再说啊，今天神把我们摆在太安逸的环境里了，不要让这个环境把我们腐蚀掉，仰望主的怜悯。所以约珥书非常宝贵啊，弟兄姊妹回去有机会再把它读一下，好吧？但愿主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看在约珥里面有这么多重大的预言啊，这些都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要实现的一些预言。愿主用他的话施恩给我们。我们请低头在这里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有丰盛的怜悯，直到今天你仍旧把你的话赐给我们。但愿这些话不是人的解释，真理的圣灵用它做光照亮我们全人，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让我们在你面前常有警醒的心，预备自己。主，也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领受你给我们深处的供应，给我们的扶持。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